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他来自中国四川，目前身处乌克兰的一个边境小城。
他这个城市离这个斯洛伐克的海关，从市中心哈只有2公里，离这个匈牙利的海关丘博有20公里。
在乌克兰撤侨行动当中，他成为一名志愿者。
如果来到这个乌热格罗德需要帮助，需要找房子住，需要这个去边境，就跟我联系。
在动荡而紧张的形势之下，他如何开展帮扶行动？
今天晚上呢，先安排到我的家住一个晚上，我给他炖点这个肉汤，让他充点能量。
他又有哪些难忘瞬间和真实感受呢？
很多人这种说的是感谢的话，包括使馆的认可，觉得如果今后遇到这些事情，我还会站出来帮助别人。
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为您讲述志愿者义勇城安全护送上百名华人华侨撤离乌克兰的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乌克兰局势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在乌同胞，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安全避险，同时抓住危机之中的时间窗口，紧急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撤离。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和俄乌冲突持续的艰难环境下，迅速安全地撤出数千名同胞。撤侨行动的有序开展，离不开广大侨团商会、留学生组织的倾情相助，离不开众多志愿者的无私奉献。今天的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我们首先就带您去认识志愿者义勇城，为您讲述他安全护送上百名华人华侨撤离乌克兰的故事。
我叫义勇城，老家是四川成都市温江区。我来乌克兰呢，差不多有6年多的时间。我主要是做摄影旅游。
义勇城目前居住在乌克兰西部外卡尔巴阡州乌日戈罗德市，主要从事摄影旅游工作。他说，之所以生活在这座边境小城，是因为它的交通便捷。
主要是带着这个中国的摄影爱好者，然后带他们去这个欧洲的比较多，然后去乌克兰啊，整个欧洲，比方德国啊、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反正整个欧洲我都带他们去拍照。这个城市呢，它是一个边境小城，它算是一个州府所在地，相当于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省会城市。但是它这个城市呢很小，是整个乌克兰几十个州里边最小的一个城市。它这个城市离这个斯洛伐克的海关，从市中心哈只有2公里，离这个匈牙利的海关丘博有20公里。它有铁路，有汽车，有陆路海关，也有这个火车铁路海关。基于我做摄影的工作，便于去欧洲，去申根国家，可以随时开车到申根的任何国家去，随时开车去匈牙利、斯洛伐克过海关，很方便。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义勇城在2年多时间里都没有从事摄影旅游工作了。去年5月份，他在乌克兰订购了一辆汽车，因为配件短缺没能按时交付。去年11月份，他返回四川成都，可没想到车商的一个电话改变了他之后的生活。
我去年5月份订了一个车的话，他当时告诉我这个车可能5个月可以拿到，后来不是这个疫情，这个配件啊、电子元件啊、各种的半导体啊紧缺，所以说这个车就没有按时交付。我刚回到中国，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的车到了，我交了定金。我说不要了那又可惜了，我还是觉得就回到了乌克兰，然后把这个车给把手续办了。
今年的1月14号，义勇城回到了乌克兰。 没想到就在2月24号俄乌冲突骤然爆发。义永成介绍说，自局势动荡以来，他所在的乌日戈罗德市时常可以听到警报声，不过还没有发生轰炸的情况。
这边呢目前就只有警报，但是还没有实质性的这个轰炸。这边相对来说在乌克兰算是最安全的地方。
也就是说大家的生活还都是很正常的是吗？
这边的生活都正常，超市里边的东西都能买到，就是有点涨价。油料呢都加得上油。我就感受了就是说这个来的有点突然。但是开始的话很多朋友告诉我就是说我赶紧回来吧。我就在想我刚来这里还事情还没有做是不是我就回去了，有点感觉不太妥，是不是我还是坚持的留下。
那你车收到了吗？
车收到了，车是1月19号拿到的。
您后来又有一个什么样的打算呢？当时的一个状态还记得当时这个咱们在乌克兰那些华人圈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吗？
作为华人来说的话，在这边生活你各种交通各种这个生活都会受很大的影响，而且特别是这个哈尔科夫、基辅、奥德萨、苏梅那边前线，我看到他们发的朋友圈发的这个乌克兰这个华人群里边都感觉他们很无助，每天有空袭，每天都在这个地下室防空洞躲避，有的时候还没有吃的了，感觉心里边还是很难受的。
2月27号，义永成来到乌日戈罗德火车站，他说自己想打听一下从冲突爆发的地方到这里的火车是不是通畅，以便给身在乌克兰的华侨华人和留学生提供信息帮助。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很多信息不流畅，很多华人吧他不知道怎么测，不知道这个火车通不通。我呢就去了火车站，就我们当地乌日戈罗德火车站，我去打听一下基辅到这里的火车通不通。我说如果通的话，我就把这些消息都发在群里边，让想撤退的人然后乘火车到这相对来说安全的地方躲一躲。当时还没有想到说可以出国，可以不要签证。在27号的时候，所以说我就去火车站打听，看到原来是每天4趟火车，增加到了每天7趟火车。基辅到这个乌日戈罗德的火车完全是没有受任何影响，我就把这个消息发在那个群里边，就是说有的想出来的，就是他们可以乘火车到这个城市。
2月28号，中国驻乌克兰使馆发布消息称，乌克兰与邻国摩尔多瓦、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边境通关正常，上述各国对自乌克兰入境人员给予通关便利。义永成也得知了这一消息。
这个消息非常的好，所以说从27号呢我就在火车站，当时看到这个有华人出来吧，感觉他们这个留学生嘛很无助，还有他们语言上有沟通的问题。有的学生吧是大一的学生，可能语言呢还不是很好，因为他们学的是俄语，在这个西部，在我们这个乌日戈罗德他们都讲乌克兰语。所以说打出租车，我看到有3个人嘛打出租车去溜达一圈又回来了，我就问他们，我说怎么回事呢，你们要去哪里？我就问他，他说我们打出租车要去这个匈牙利海关。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来现在呢我就免费送你们去。当时呢他们不可相信，为什么呢，有这么好的事儿你还会免费送我们去。
义永成说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他，于是他开始在火车站义务送来到这里的撤离同胞去斯洛伐克海关和匈牙利海关。
28日呢我就正式的开始了，我一早就查一下最早列车的班次时刻表，最早的列车是8点多到，我然后就7点40我就开车到了火车站，我就站在出站口，看到中国人我就问他，我说你去这个匈牙利还是斯洛伐克？刚开始吧有的人不理我，就是以为我是骗子啊，这种想法是正常的。我就说你们放心，我都快60岁的人了，我不会骗你们，我说了不收你们的钱，保证不收你们的钱啊，你们就在这儿等等，等到6个人了以后我就开车拿你们到海关去边境。因为我们这个城市吧只有3个华人，有2个呢是青海的，他们呢也不会开车，也没有车，只有我会开车有车， 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别的人站在我的位置，看到有这么多的留学生过来，很无助。别的人也会这个伸出援助的手，会帮助这些华人华侨。
与此同时，义永成还把自己义务协助撤离同胞送到边境口岸的消息发布到社交网络华人群里，告诉大家如果需要帮助可以和他取得联系。同时他还和中国驻乌克兰使馆四川侨联取得了联系。
有十来个群嘛，我就把我这些你们如果来到这个乌日格罗德需要帮助，需要找房子住，需要这个去边境，就跟我联系，我就把我的，他们就很多加了我的私信，我就把我的那个手机号码也公布在上面。21号的时候，有一个好心的华人，他就建了一个群，乌日格罗德帮扶群，就是说有需要在到了乌日格罗德需要帮助的人，就跟我联系。所以说那个群当时一下就有200多人吧。实际上我就把这边的情况向使馆的一个领事汇报了这个情况。他说这个是非常感谢你这么做，我说这个不要客气，这个是作为一华人的一份子，我应该这么做，也就是说自己的车也不花钱，就是烧点油吧，我也能承担得起。
我听说的就是你还联络有一些志愿者在斯洛伐克边境口岸那边还可以做接应
啊。对，刚开始呢是我们这个四川侨联起了作用，我们看各个省呢都拉了一个这个华人华侨，就是老乡的群，我呢就通过这个四川侨联呢，我们也组织了这么一个小的分队，通过侨联啊，还有这个斯洛伐克使馆这个副领事，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姓傅，傅领事，然后把这个斯洛伐克的这些侨联啊、华人华侨协会啊、商会啊都组织起来帮助我们接应。他们真的是费了很多的心，晚上很晚了、都在这个斯洛伐克海关接应，把这些学生还有华人接过去，都是免费的吃免费的住。我觉得这个斯洛伐克、波兰啊、匈牙利他们的这些华人华侨做得很好。
与此同时，义永成还冒着生命危险开车到更远的地方去接应撤离的中国同胞。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亲自接送了200多人。
我亲自开车送的有200多人，我还找了这个当地的公交车，还拉过人，这个可能有几十个人嘛。有一天人太多了，有一天有7列火车同时到，因为前面的火车都晚点，那天就有7列火车到，我一个人确实是忙不过来了。然后我就头一天就做了准备的，做了准备，我就找了这个公交集团的车帮忙免费拉到斯洛伐克海关。因为那几天100-200人天天都跟我在联系，有的要找房子，有的要找住的，有的要去转移，有的要去这个斯洛伐克，有的要去匈牙利戳破。我就跟他们留了电话，我说我没有回你的微信，你就直接跟我打电话。有的时候我在开车没办法回，他们都是头一天上了火车了，比方说从哈尔科夫出发的，从利沃夫出发的，从基辅出发的，他们上了火车就跟我联系，然后快到了乌日格罗德前面的一个站再跟我联系，我就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到。
您算我这一天您往口岸这么来回跑得跑多少趟吗？
因为中间我找了那个大车帮忙拉嘛，最多的一天跑了9趟。
我了解到的就是可能他不能一时马上就通过您所在的城市过境，所以到了晚上您还要把很多同胞带到家里去住了。
是的是的，很多华人在那儿住，有的住了几天就走了，有的是住一个晚上，他们就是临时歇个脚，第二天就是过海关，我在开车送他们过海关。因为他们坐了火车有的很辛苦，有的从哈尔科夫过来要坐2天2夜要转车，然后也没吃到够热的，然后到我的家吧，我跟他们弄一些热水啊、热饭啊、热菜啊，吃一些感觉舒畅一点嘛。第二天然后再过海关也有精神也有劲儿。有几个是学生，他们是快拿毕业证了，快答辩了，他就怕我以后再回不过来。有的呢是在基辅做生意的，因为他也是怕回去了这边万一结束了，你想立刻的从国内过来比较困难。是他们就暂时在这边住一段时间，看看情况，观望一下吧。
在中国驻乌克兰使馆和驻斯洛伐克使馆的安排下，义永成还接到过一位在自驾途中受伤的中国同胞。
使馆啊，通过这协调，把他安排到这个日托米尔已在医院里边治疗。治疗了以后呢，
儿就是想办法要把他转移走，让他出境，让他到安全的地方。然后使馆呢就找了车，从日托米尔把他送到利沃夫，然后我呢从乌兹格罗德，单程是270公里左右，我从这个地方开车去这个利沃夫把他接到。接到以后呢，当时使馆给我安排的是当天呢就送他出海关。
嗯，
因为我到了利沃夫是下午4点多了，因为他们也是4点多，我们算好时间的，就是在哪里碰头，大概的时间啊碰头。我到了以后呢，把他接到，接到以后就往回走。他没有一分钱，穿一双袜子，穿一条单薄的裤子，把他拉到这个乌日沟的，已经晚上8点多了。我说很冷，晚上那个时候是-7-8度那几天。我说这个时候送他过海关，他的身体很弱。他告诉我他在医院里边就吃点土豆，吃点面包，没有营养，身体很弱，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的。我跟这个使馆的沟通，也跟因为斯洛伐克那边使馆安排的这个接待的人啊，在海关等了。我说这样，我就两边的使馆沟通。我说这样，今天晚上呢，先安排到我的家住一个晚上，我给他炖点这个肉汤，让他这个充点能量。明天他可能身体呢会好一些，因为我在开车嘛，路上嘛，我家里边住了华人，就给他打电话，就让他给他做点汤。我们到了家以后呢，他就马上就吃上了热饭热汤，他也是很满足吧，吃了很多天的这个土豆面包了，一下就吃到肉汤了，吃到米饭了，觉得是热菜在饭了，是吧？很兴奋吧，让他休息，让他睡，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准备走了，他说我冷，怎么办呢？我又给他一条秋裤穿在里边，然后给到他一件新的羽绒服穿上，因为我的鞋小，他个高嘛，就给了他一双拖鞋吧，然后我们就开车把他送到边境，送到边境他走路也困难啊，然后就找了这个一个轮椅，就把他推到过海关，斯洛伐克那边就有人在接应，那边可能物资啊、车辆啊就好一些，那边就有救护车，这样就安全的把他送过去了。
通过这件事情在帮助着我们的中国同胞哈，那我相信我们中国同胞在您的接应之下顺利的离开了这个乌克兰，他们在走的那一时刻，或者说在离开的时候，包括见到你的时候，跟您有说过些什么，有没有一些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细节呢？
多数的都是感谢再感谢，但是我听到这个感谢声音也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高兴。我经常在朋友圈里边发，就是帮助了别人，快乐了自己。有的学生吧，跟家长说了，在有个四川老乡在这帮助他们，然后有家庭的父母加了我的微信，有的跟我发个红包，我都拒绝收了这个红包。有的说你回成都以后一定要联系啊，我们一提要好好的聚一聚，一定要好好的请你吃饭。还有的学生，我没有帮助他任何事情，但是他说你的这种品德我一定要向你学习，你回成都一定要联系我。我说我没有帮助你一点点事情，他说你的这种品德值得我学习。哎呀，我听到这些就是很高兴。有很多跟我微信转红包，但是这个所有的红包我一律都没有收。有一起的几个人印象很深刻，是晚上了，他们是坐汽车过来的，晚上了以后也很麻烦，也不安全，到处都是警察查，就怕那个这种内乱的分子，是不是？因为前段时间嘛，对这个华人也有这种袭击的这种现象发生过几起，所以说他们就很感觉，他们不是学生，是这种家庭吧。他走的时候非要跟我拿2000格里的，就是相当于是400多人民币。他说：“易老师，这个钱呢你要收下。”我说：“我怎么也不会收你的。”他说：“你后面还有很多的人需要你帮助，这个钱呢你就拿去加点油吧。”我听到了也是很感动，但是这个钱我说我还是不能收。结果他走的时候跟我悄悄地放在这个车门的旁边，我后来去打扫车才发现这个钱。
因为有爱所以信任，被义勇城帮助过的很多撤离同胞在顺利回到祖国的时候依然惦记着，向他表示感谢之情。
收到这些感谢的话，还有他们就是坐上飞机的准备回国的话，还有他们到了国内开始隔离了，有的都已经回家了，收到他们这些信息吧，我也是非常的激动，觉得这些帮助了他们，他们顺利的安全的到了家。特别是很多人这种说的是感谢的话，包括使馆的这个认可， 觉得心里边是乐滋滋的吧，觉得如果今后遇到这些事情，我还会站出来帮助别人。
除了协助中国同胞从乌克兰撤离到周边国家之外，在此期间，义永成还帮助过一家中国企业照看停靠在乌克兰尼古拉耶夫的一艘货船。
帮助我们有个上海国企的一艘船停靠在尼古拉耶夫，这个船呢是准备要出发了，装了一船的葵花油要拉到中国的，有20名船员，这个船员呢已经撤离到这个罗马尼亚了，但是这个船呢，你这个船没有人看守，没有人照看的话，就可以作为弃船，或者这个船就可以给你征用啊，给你拿走了，或者是怎么处理了啊。然后我呢就是这边呢联系这个当地的人，每天去跟他看船，然后每天呢给他拍一些船的这个照片视频，就证明呢这个船呢是有人看守的，帮他们做这件事情。
义永成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早日拥有和平安宁的环境，他还希望当和平到来之时，能够有更多的中国摄影爱好者来到乌日戈罗德欣赏这里的美丽景色。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和平安宁，这是最大的愿望。这个城市呢是美丽的城市，这个乌日戈罗德是号称是欧洲的花都，我欢迎这个中国的摄影爱好者，中国的爱好旅游的到这个城市来玩，我会给大家当向导。
本段节目采访葛鹏，编辑整理安然，后期制作杨小磊。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他来自中国，是罗马尼亚浙江瑞安同乡会会长。
我们社团的宗旨是团结、诚信、互助。
在乌克兰撤侨行动当中，他如何带领会员为撤离同胞解决实际难题？
不管谁来电话先接，问他哪里，什么事情，需要帮助吗？
他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又收获了怎样的感动？
送他上飞机的那一刻，那么我的心就踏实了，感觉我们这个团队付出的努力都是很值得的，真的非常开心。
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专访罗马尼亚浙江瑞安同乡会会长阮丽飞，在乌克兰撤侨行动中守望相助，传递温暖。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接下来的海外追梦人系列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您认识在乌克兰撤侨行动中贡献力量的华侨华人。阮丽飞目前居住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是罗马尼亚浙江瑞安同乡会会长，同时也是罗马尼亚唐人街的一位负责人。
我是罗马尼亚浙江瑞安同乡会会长，我现在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我目前的主要是我们商会的一个会务建设，还有呢主要在罗马尼亚有一个华人自己做的一个市场，叫罗马尼亚唐人街，现在呢我是在这里的一个负责人。
阮丽飞介绍说，罗马尼亚浙江瑞安同乡会成立于2007年5月，是浙江瑞安的同乡们自愿组织的一个非盈利性的团体，会员遵守当地的法律制度，继承爱祖国爱故乡的传统，在所在国组织公益性活动，增加友谊，提高华侨华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保持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2007年，在那个时候呢，我应该也算是一个 跟当时的会长潘基东先生和几个人一起来创办这个同乡会。我们社团的宗旨是团结、诚信、互助。然后这个会创办以后，我们这里的同乡比较团结，也比较安全了，一直到现在，我们把这个精神延续下去。我们的会员呢，在此呢联络感情，是一个相互交流的一个平台。目前的那个会员呢，大概有400多名。
今年2月24号，俄乌冲突爆发，紧张的局势引发全球关注，也牵动着旅居乌克兰及周边国家很多中国同胞的心。在乌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华人从乌克兰经摩尔多瓦安全转移至罗马尼亚，在中国驻罗马尼亚使馆的安排下，各个侨团、商会等组织纷纷伸出援手，倾力相助。阮丽飞介绍说，受使馆的感召，他所在的罗马尼亚浙江瑞安同乡会也积极参与到撤侨行动当中来。
其实呢，使馆呢确实呢非常辛苦，因为我看到了呢，第一次、第二次接车的时候呢，那个凌晨，我们2点、3点钟那边，那使馆的工作人员还有几个比较熟悉的领导呢，就是说他们在半夜，在正好是下雪，风雪交加，他们都站在那里指挥着。你看那些在机场工作人员啊、土仓，他们都在，非常辛苦。我们都随时看到他们在工作，跟我们社团一起做过这个努力。其实非使馆。使馆的工作跟努力都打动了我们的那个社团一些侨领的心，让我们能带动的起积极作用。
阮丽飞和我说，罗马尼亚浙江瑞安同乡会立刻召集会议进行具体分工，为撤离的中国同胞寻找多个安置点，备足急需的生活物资，做好接应工作。
这次的撤侨活动呢，就是主要是在使馆的号召下面，我们进行统一的组织安排。刚开始我们浙江籍在罗马尼亚的社团有9个共同发出联合通知，到了第二天我们就陆续收到了对方来自乌克兰的一些老乡啊、一些团体团队啊，看到我们的电话号码，我们瑞安同乡会就又发了一个手手相助的一个倡议书。第一时间我们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公布在平台上面，让他们及时联系我们，我们去接人。我们就是说与我们联系的，我们直接对接，而且方便点，因为人数多嘛。
一开始，罗马尼亚浙江瑞安同乡会在当地预定了所有能够预定到的酒店、民宿等可以安置同胞的场所，定金都已经交纳了。但是随着大量乌克兰难民涌入当地，导致这些已预定的酒店、民宿等全部被提供给难民使用。于是同乡会成员又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房子，他们或腾出自己住的房子，或想办法租房。所有转移过来的同胞在商会的帮助下都获得了妥善安置。阮丽飞说，
马上召集这个理事会议、常务会议具体分工，就首先我们就是说寻找安置点，安置的地方我们有几个安置点，动员会员自愿参与这个活动，而且呢就是说动员我们会员家里如果有空置房腾出来，购买足够的生活物资分配到每一个安置点，比如说棉被啊、一些吃的啊、一些就是说生活上所需的，我们就备足。到那个时候呢，就是当我们接到他们的时候，第一时间首先问他们需要什么，那么就是有些要电话卡跟家里联系，我们已经安全到达罗马尼亚，请家里放心，然后让他们去吃饭，因为他们奔波了几十个小时很累。再然后呢，我们用车接送到每一个安置点，让他们去休息。
这些来自乌克兰的中国同胞，有的是看到倡议书闻讯而来，有的则是通过亲朋好友向罗马尼亚浙江瑞安同乡会求助。在阮丽飞看来，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一家人，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他们会竭尽全力做好帮扶工作。
在他们进入到这个咱们罗马尼亚这边海关之后，在此之前其实是经历了很漫长的一个等待，所以咱们这边一旦接到了撤侨的同胞们，就希望用最快的时间把他们安置下来。
是的，是的。其实这里有很多的故事，因为有些到这里的就是说感动的，真的都是说声谢谢，非常感谢，因为他们经历了太多了，在路途非常是危险的。我们也听了他们讲的故事，有些就是说好不容易才出来，有的在路上就是每吃每喝，就是赶紧想来到这个地方，几天都没吃饭了。他们带的是干粮，到这里面我们叫他们让他们放心，有什么需求尽管与我们联系，所以他们也非常开心，非常感恩。
有中国同胞的地方就有家。阮丽飞说，罗马尼亚浙江瑞安同乡会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竭尽全力接应了很多从乌克兰撤离的同胞，切实帮助他们解决了各种需求和实际问题。
因为他们在那边呢，还有很多的生意或者还有学业还没完成，他们就是期盼着暂时平息然后马上又回去。那么他先到或者匈牙利接我们安置的那些留学生，他是要求我们把他到火车站送到那个匈牙利。有些呢，有个别的那学生呢，他就是要求还留在这里不走了，我们把他安排工作。我们这里有两个山东的留学生，他呢要求呢就是留在这里，让我们想办法把他解决拘留这个问题，然后呢就是等待停息了，他们还要回去完成学业。因为家里条件呢一般，他们呢就是不能回去，这里呢能够呢就是暂时的在这里生活，然后找到一份工作，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如果那边平息了再回去。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会理到一些愿意收留在家里，
就等于是住在了我们的同乡会的老乡的家里去了。
就家里，就家里，他吃让他喝，就是说让他呢安心，也让他学习，有空没就出来帮帮个忙，就是也给他一天一个月的固定的工资，让他们放心。而且他们家里知道这个信息以后呢，那家长呢也非常感谢我们，让他也放心，这里没关系的。有些也有些小要求，比如说要些什么陪他们去哪里买东西啊，去某个地方啊，我们都有会员接送。因为这个我们白天有我们这个还要去上班，我们都有安排那个我们的理事会成员有相互轮流。
那在整个这次行动当中，我相信咱们的同乡会不单单是付出了人力，应该也是付出了不少财力的。
我们现在这次呢没有募捐，因为我们要有个基金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不确定人数多少，所以说我们就是说租赁的安置点、寻找安置点，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没有考虑，第一步没有考虑的资金，那先做吧。而且我们很多的那些理事会成员，他们就到时候资金不够我们自己出嘛。我们接到任务的时候，就是说，就第一时间没有考虑这个，先安排工作，先安置，这是我们是放在第一位的。
安全这一刻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是的。
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阮丽飞跟我回忆说，在整个乌克兰撤侨行动当中，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会经常因为任务繁忙的时候睡不好觉，时刻惦记着撤离同胞的安危，一直处于待命的状态。
刚开始接那个从边境过来的车，有时候是凌晨，有时候是下午，有时候半夜，我们都是有待命的。而且呢，我们用一个电话号码，包括我本人要公布在那个媒体上面，我们经常半夜收到电话。我记得还有一次夜里三点钟，那个来自北京的一位姓林的女士打过来，她非常着急，她找一个人，找着她的女儿跟那个女婿，而且那里有一个外甥女，刚刚她说生下来十几天，联系不到了。我就问她在哪里，她说即将要过境了。我说叫她放心，如果来这里尽管联系我吧，我把电话号码给她，让他们放心。经常也碰到夜里电话打过来，这种情况也有的。但是那一次呢，他还好，他就一直到边境进来的时候，就在已经在边境安顿下来。因为我们经常会收到一些不知道谁打过来电话，我们问你的信息，问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公开了嘛。那个时候是夜里白天电话，就是说没办法，就放在那边，必须要畅通的这种情况。不管谁来电话，先接，问他哪里，什么事情，需要帮助吗？ 这是我们关口，必须要询问有什么事情，有什么困难，在哪里，哪个位置，怎么样怎么样。而且呢，我们随时要跟乌克兰的那边基辅啊、奥德萨那些商会的那些侨领随时保持联系。他说这辆车要过来了，有多少人，我们随时要保持那个畅通。
3月28号，第20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临时航班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安全抵达福州，这标志着中国撤离在乌克兰公民的工作告一段落。阮丽飞说，在帮助中国同胞的同时，他也收获着满满的感动。
登记的我们大概接待了是160人留学生，跟一些大概协助了300多人，我们理事会自愿参与的大概有40人参与这次活动，有的家属都出来一起帮助购买一些生活物需，还有提供他们一些所需求的，我们必须要做到。
当他们准备踏上回国的飞机那一时刻，跟咱们肯定说的是感谢哈，表达那份感激之情，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那个时候送他上飞机的那一刻，那么我的心就踏实了，感觉我们这个团队付出的努力都是很值得的，真的非常开心。他们上飞机还发信息，也登上飞机了，飞机马上要起飞了，那一刻他说登上祖国的来的报机啊，那一刻真的我们非常欣慰的，所有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报机有10几次嘛，在罗马尼亚刚才14趟报机，每一次我们都派代表送去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留言，他们道谢，有的是含着眼泪，都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我们也被他们的信任感觉呢，就是也是心里是温暖。特别感动的就是说呢，有个台湾同胞，他呢也发了很多的感谢信给我，从中呢我们安顿从头到现在，他是20号那飞往祖国的包机，然后呢在期间呢他们真的说感谢我们台湾大陆是一家亲，就是非常感动。
针对严峻的俄乌局势，中国大使馆曾发出撤侨声明，声明中大使馆还特别指出，中国公民的外籍配偶、父母或子女也可以跟随撤离。在阮丽飞接待的人员当中，就有一位中国同胞带着他的外籍家属，他们历经波折抵达罗马尼亚，在使馆和罗马尼亚浙江瑞安同乡会等多方的协助下，他们一家顺利回到了中国。
我们接待了一个是内蒙古的一个同胞，他就是带这个跨国伴侣来到这里，而且带他的丈母娘开车，自驾车开到这里，那个开了11天，非常的惊险，他的故事，对吧？然后我们把他接过来安顿下来，现在他呢已经呢回国了，而且我们一起帮他使馆办好他那个夫人的护照，因为是乌克兰人嘛，他们也非常感动。
回看此次乌克兰撤侨行动，阮丽飞感受深刻。他说，海外华侨华人应该时刻紧密联系起来，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发挥最积极的作用。
我们每一次像那国内的那些一些发生突变的，像地震啊，像我们国内的那个疫情啊，像这里的疫情，每次我们接到任务的时候都会积极去发挥作用，但是这次又不一样，这次感觉任务重大，当时呢就是说我们第一时间能接到这个任务，也是艰巨也是光荣的，我说我们要做好一切，我们这国内以后如果仍然有任务，我们仍然会接受，只要使馆能号召我们，能给我们任务，我们都会完成，对，这是我们这个社团在外是应该做的事情，也必须的。其实我们的侨团，我们在这里能做的就是为国家能做些什么，为我们的社团能做些什么，为罗马尼亚这个经济一发展，让人民之间的交流能做些什么？我们长期在这里，只能我们在这里发挥作用。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阮丽飞了解到情况后，紧急牵头组织旅居罗马尼亚瑞安籍侨胞捐钱捐物，组织骨干人员购买医疗物资，紧急运送回国。在国内疫情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国外的战役却又悄然上演了。在听闻罗马尼亚出现医疗物资紧缺的消息后，阮丽飞又组织罗马尼亚浙江瑞安同乡会为罗马尼亚捐钱捐物， 成立同乡会疫情紧急预备金，捐赠口罩给中国驻罗马尼亚使馆，并转交到罗马尼亚政府手中。同时告知全体会员囤积食物，居家不外出，如果没有重要事情坚决不回国，不给祖国添乱。
虽然说你们不在国内，但是你们却将咱中国人的形象带到了那边，让那边看到了现如今的中国人是一个什么样子。
最近几年吧，我们在这里当地，我们的就是一个在这里的人权各方面，像我们现在在这里做当地的一些员工也好，当地的地方政府那些政府官员也好，对我们也非常尊重的。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国家强大了。我们在这里也算是个比较有那个说法的地方，对两国的人民，我们在这里的相互交流，跟当地的一些文化交流啊，经济，特别是经济，我们确实做了出一些努力，而且我们已经融入了罗马尼亚，跟他们也关系也非常好。我们也在这里呢做一些公益性的事情，经常每年做一些救助啊，当地的也有报道。反正我们说是关于我们形象比较好的一些都会有安排去做。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开展的撤侨行动，让阮丽飞对于祖国、对于和平有了更深的理解。
希望永远没有战争，希望我们的侨胞、我们的同胞在国外都一切都能平安，也感觉到我们祖国的伟大。当你身临其境的那个时候又不一样了。当我们听到他们来的讲故事的时候，炮弹就在他们几十的地方爆炸的时候，那个心情，他们讲的故事比我们更那个，因为他们是身临其境来到这里。所以我们经常来接待那些我们同胞过来，在路途上发生的一切，他们在路上有的车在一直在撞，开不出来，是吧？非常危险。所以我们听他的故事，我们就是感觉到，就是说那个时候真的和平太那个，
和平很重要。
对对，现在当地最重要的是一个，现在我们就是说一个疫情，受疫情影响，希望这个疫情也早日过去。
这就是在乌克兰撤侨行动中守望相助，传递温暖，罗马尼亚浙江瑞安同乡会会长阮丽飞的故事。本段节目采访葛鹏，编辑整理安然，后期制作杨小磊。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别忘了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您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您搜索资讯有故事或环球资讯，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还可以进入环球资讯广播云听直播间与我们互动交流。也欢迎您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账号，家是加号的家，您将接收更多新闻内容的推送。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资讯有故事，下期见。
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